历史的天空第68集，掺了沙子又洗了脑子，洗了脑子又给军官找回了面子。于是乎，表面上看大家都成了最高统帅的忠实信徒，岩壁潭焦土抗战，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之类，实际上都是清谈空喊，而队伍人心松散，官兵隔离，军纪废弛，当官的开始摆谱作威作福，打骂士兵的现象有了，聚众赌博的现象有了，克扣军饷的现象有了，甚至还有人抽起了大烟。凹凸山南协和街名妓暗娼的馆子里也出现了补充营军官的身影。如果退回几年，石云彪和莫干山在世的时候，发现抽大烟和嫖娼，轻者重罚，重则杀头，都是有可能的。而现在到了陈默涵的手里，补充营彻头彻尾的变了，渐渐同246团其他营队没有太大的区别，融为一体了，共同成了偏安一方的百姓祸害。再拉到训练场上，官软了，兵懒了，有了喊叫却是虚张声势，一刀一枪都是花拳绣腿，从他们的嘴里再也听不见当年那种让人心悸的炸雷般的吼声了。从他们的眼睛里再也看不到当年那种令人胆寒的仇恨了。这一切刘汉英都默默地看在眼里。一方面他不太相信老79团的汉子这么快就变成了稀泥，这么快就消失了仇恨。作为军人，他懂得一个法则，改变一个人容易，实在改造不了杀头便可，但是改变一支部队是困难的，尤其是家族式的非嫡系部队，只要人不死绝，那支部队就有一股暗气代代相传，就像一个幽灵，始终会在冥冥中控制他们的精神。但是刘汉英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征服他们改变他们也是可能的，因为他们的最高长官换了，陈默涵不是79军的遗留分子，再加之大量掺了沙子，四处都是监视的眼睛，狗打怕了都不敢再叫唤，更何况是人，胳膊毕竟拗不过大腿，识时务者为俊杰嘛，看来陈默涵是深谙此道的。刘汉英对陈默涵比较欣赏，在刘汉英看来，既然陈默涵不是79军的遗留分子，石云彪和莫干山又不是他的爹娘，他陈默涵就犯不着抱着他们的阴魂去撞自家的脑袋。设身处地的想想，他刘汉英本人对最高统帅也没有忠心到肝脑涂地的地步，见势不妙他也是会拔腿就跑的。那么陈默涵对死去的石云彪和莫干山就更没有理由冒自家生命之险去进虚无缥缈之中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这么看问题，刘汉英的身边也有些人认为补充营终归是79团的老底子，不少官兵都是石云彪和莫干山的死硬亲信，以往对其他部队的贪污腐化是深恶痛绝的，现在弯子转得这么快，转眼之间就同流合污，甚至不分伯仲了，连赵无方这样的营长和连长位置上三起三落， 对长官心存严重不满乃至仇恨的人，如今也表现出胸无大志、吃喝嫖赌的作为，对长官也是一副恭恭敬敬、低眉顺眼的样子，还耀武扬威地娶了一个小老婆，以表示自己甘心堕落。这其中是否有诈？是不是有更深的阴谋？的确，还是值得推敲的。左文禄对此就很怀疑，刘汉英却不以为然。刘汉英认为，像赵无方这样的人，过去一直在石云彪和莫干山的手下，重武培梅的毒太深，再加之那时候年轻，容易意气用事。现在不同了，从旅到团，都对补充营优抚有加，军官们虽然降了职，但是加了饷。像赵无方这样的泥腿子出来从军，图的是个什么呀？当官固然重要，但当官之所以重要，不就是因为当官可以捞到银子吗？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权能使磨推鬼。刘汉英把这些官场法则看得很透，有奶便是娘，官就是钱，钱就是官。既然如此，给他银子，他还有什么话说？再说79团那些老兵的年纪一天天的大了，树老皮多，人老愁多，一天天的老了去，就一天天的软了去。石云彪和莫干山一死，79团的阴魂就敛不起来了。现在的这些后来者，不是武培梅的孝子贤孙，大不可能老走武培梅的路。刘汉英是越来越器重陈默涵了。年轻人的脑子里本来就没有历史的老账，只不过可能有一时受了石云彪和莫干山的蛊惑，随着石云彪和莫干山的消失，这点蛊惑的余毒用恩惠之沙轻轻一擦就灰飞烟灭了。不久又遇上了一件事情，让刘汉英和张家玉等人更加坚定了对陈默涵的信任。陈默涵当上补充营营长之后不到半年，在集团军蒋文照司令部担任处长的陈克逊便派人给刘汉英送来了4根金条和一封密信，希望刘旅长栽培重用其胞弟陈默涵，并云陈家世代经济实力颇谙理财之道，默涵自幼就参与家政，有理财集资方面的天赋。默涵实乃一书生，恐免强于战争之术，倘能予以军需财务之职，当有利其一展聪慧。克逊及家尊均感念刘旅长之体恤。看完这封信，面对4根黄灿灿的金条，刘汉英心里一阵冷笑，他娘的，果然是财主子弟，如意算盘竟然拨到老子的头上来了，姓陈的看中的还是我的肥缺啊。刘汉英自然是不会把理财管务的肥缺交给陈默涵的，军需辎重之权自有他的表弟黄香树料理，别人休想插手，但金条还是不能拒绝的。再说陈克逊在集团军总司令蒋文照的身边高就，多一言少一言大不一样，还是不能得罪的好，给他一个面子，下了一道命令，陈默涵便升任246团少校团副兼补充营营长。刘汉英觉得补充营还是由陈默涵管着比较妥帖，为了体现他的胸怀，补充营里除了吉哈天派去的一名心腹上尉张固生， 担任营副兼训导员，还任命了年近40，在刘汉英和张家玉看来已是无力老狗的赵无方担任少校副营长。就在日军投降前夕，蒋文照秘密来到凹凸山视察防务，接见了团以上军官，随同总司令前来的陈克逊也同陈默涵见了面。兄弟二人谈起家事，均泪流满面，感伤之余又很庆幸都在军中任职，为党国报效。蒋文照总司令知道这层关系后，还特意嘱咐刘汉英，都是自家兄弟，应予重用。如此一来，在凹凸山抗日独立旅扩编成新编第137师的时候，陈默涵一跃而成为张家玉一旅三团的中校团长，也就顺理成章了。没有人知道陈默涵此刻在想些什么。这会儿功夫，军官们已经离开座位，沿沙盘站了一圈。刘汉英手中的金属棒在沙盘东部指指点点，自进入八月以来，苏军成立第一、第二远东军和太平洋舰队，对日军发起进攻，共军借此机会阴谋抢占地盘，凹凸山南隅东部已全部沦为赤区，杨斐廷辉坐山为王，就地扩张，已被任命为所谓的江淮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除了原有各分区所辖地方武装，又先后成立了两个野战独立旅。据悉，第二旅旅长梁大牙部，也就是梁必达部，近日在梅岭集会，宣布同我军为敌，其部散驻于江甸集、陈布镇、徐家集、彭塔一线，昼操夜练，其雁正翅。长官部令本部趁梁必达部新建未战之际，首取陈布镇和彭塔，挫敌锐气，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各部的任务区分是……说到这里，刘汉英打住话头，又举目向各位军官扫视，众军官为之一震。新编第173师第一旅，到！张家玉收颚挺胸，双脚咔嚓一并。陈默涵心中暗暗叫苦，煮豆燃豆萁，看来第一把火本部就首当其冲了。你部集合全部兵力与马坡至宋店方向，当面之敌为梁必达两个营，其防御阵地为一线堑壕，纵深内无重火器配置，防御正面较宽，薄弱环节较多，以多路突击，占领一地，巩固一地，循序渐进，破敌步步退让，寸寸蚕食。再往后，刘汉英都说了些什么，陈默涵已经听不清了。他的视野里出现了两个人，一个是梁必达，一个是朱玉道。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山南山北唇齿相依，如今刚刚打走了异族，又反目成仇，兵刃相见，这一枪该怎么打？陈默涵很惶惑。二旅，刘汉英又低沉地喝了一声，到！应声而起的是马子威。陈默涵打了个冷战，腰杆不自觉地挺了挺，他突然意识到摊牌的时刻已经逼近了。两年来，他和他的兄弟们忍辱负重，低声下气，不该说的话说了，不该做的事做了，一寸一寸地麻痹了刘汉英等人的警惕，一寸一寸地获取了他们的信任。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当初是为了保存实力，使老79军和79团的弟兄们得以休养生息。那么， 保存实力又是为了什么？现在总算有了1200多人马了，有了迫击炮和机枪连，还有赵无方、陈世元、余草金等一批肝胆相照的铁杆弟兄。几年来，他一片苦心，孤意惨淡经营，弟兄们委曲求全，以泪下洒，共同死死地守着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就像是一道冰冻不断、火融不化的金箍，将上上下下的感情板块牢牢地箍在一起，成为一座风雨不透的精神堡垒。可是这支部队最终将向何处呢？他陈默涵所能够倚重的还是79军的幽灵，他一次又一次地舞动原79军灵魂的旗帜，他是凭借着武培梅和石云彪、莫干山等人的抗日壮举和威望，才把众兄弟的意志紧紧地维系在一起，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与其说是他在指挥这支部队，倒不如说是79军的亡灵在控制这支部队。一支部队可以打散，可以打乱，但他的精神是不朽的，是根深蒂固的。石云彪、莫干山等人对部队的影响根植于每个官兵的心灵深处。原79军老军官赵无方、陈世元、余草金等人之所以对他充分信赖、鼎力相助，是因为他们把他看成是石云彪和莫干山意志的忠实继承者。他们管理部队暗中还是靠身先士卒那一套，还是靠士兵吃干、军官吃稀、士兵吃稀、军官喝水的甘苦与共的精神感召部署。所谓军官队伍里出现了贪污腐败、吃喝嫖赌现象，那其实都是在演戏，是虚晃一枪，是故意做出一副丧志堕落的颓废神情给刘汉英和张家玉看的，是另一种形式的韬光养晦。刘汉英和张家玉等人哪里知道，在陈默涵的默许甚至暗示下，赵无方也在部队内部建立了爱国精神协会。现在的一营营长陈世元、三营营长余草金和7名连长都是该协会成员。该协会只有一个纲领，光复79军精神，为武培梅将军和老长官石云彪团长、莫干山团副复仇。